Hello, Ivy.
早、Wendy。
我还是很感慨，我们现在温差，我已经开冷气了，我已经要开空调了。
Oh no！
对，
其实现在这边也开始热起来了，但是室内还是有点凉凉，早晚温差还是大，所以我还是离不开我的卫衣。
哦，
哎，话说你出门会多带一件衣服吗？因为我每次去香港都就是要冻到要死亡。
现在还不会，
嗯，
那个是、
哦、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季节性的、
okay、
因为现在春天嘛，还没有正式进入夏天，所以出门通常会穿两件衣服，就是还是会有一件外套，所以如果冷的话就把外套穿上，热的话就把外套脱掉，所以不会。但是夏天的话我通常是会的，特别是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电影院里面呢是会更加冷、嗯、所以我每一次去看电影我一定会要么带一个小披风，就是围巾兼披风那种物件，要么会带一个针织衫。对，而且通常、嗯、哦，我发现我的穿着打扮在香港也改变了很多。其实我在香港蛮少穿短裤或短裙的，嗯，
因为太冷了吗？
室内，而且对室内太冷，然后再一个去户外取决于你要做什么活动。如果我是去就是 junk boat 那种出、嗯、游船河，那没关系啦，短裤 OK。可是如果爬山啊，或者是去可能烧烤啊，或者是沙滩啊，我还是 prefer 穿一个长的，但是就是那种可能材质比较麻的，就是比较轻薄的质地，
清凉一点，嗯，
因为要防蚊，很多蚊子，防蚊虫。
对哦，
对，
对哦，哎，你说起这个。我来上海之后，因为气候环境变得不太一样，然后所以习惯有一些改变。但是我刚刚问你这个问题是、哦、我刚刚突然在想，我前段时间不是经常去香港嘛，就是我每周就去个一两次什么的。Uh-huh. 我每一次去香港，我现在就是去香港已经 develop 出来一个非常就是一个
routine 的东西吗？
对对， routine 的，而且是一个习惯，是我在大陆、
那个、叫 SOP， 对
SOP， 对对对对，去香港的 SOP 非常的清晰，而且是跟我在大陆就是不对，就是在内地生活完全不一样的。
样，
首先我一定会带一件外套。
OK，
对，就是因为地铁里真的太冷了，就是一切的室内都要把我冻坏、冻感冒，所以我出门一定会带一件外套。然后还有就是信用卡
啊、嗯，对
对对对，就是实体的，比如说现金，就是会带现金，然后会带信用卡、八达通啊，来装这些什么什么东西。因为在比如说在深圳或是反正就是在内地的城市，其实不需要，你带个手机就可以了。
嗯、
对、
嗯，
所以就是会变成我每次去香港其实是有一个固定包包，就是我每次去香港是有一个包包，然后我只要拿起那个包包就可以了。就是里面的那些东西是我在这边其实不太会用到的。
嗯、
对，这是我去香港的一个 SOP， 一套习惯性的。嗯，物件吧，对，算是我的习惯。
OK， 我们今天这集真的非常适合置入，可是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没有谈到任何的品牌，也没有目前也没有任何的厂商 approach 我们，想要说让我们帮他们。哎，你有没有发现之前的品牌联络我们的时候啊，他们其实都希望我们聊一些比较内心的话题，然后带到他们的产品。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也不能说肤浅，但就是很生活化的话题，就很自然就可以带入。对呀、啊，
对，哎，其实我反而觉得，就是聊深刻的话题带品牌还蛮尬的，但是就聊这种生活细节，真的很容易带货。
对，我们今天就非常轻松的聊一些生活当中的小习惯，然后。先说一下，因为我们每一次录节目之前呢，我们会有一个那种共享文档，共同编辑的共享文档，然后要把我们每一期节目的提纲啊、问题啊、大家要表达的观点填在那个表格里面嘛。然后今天早上呢，是 Ivy 负责把这个文档就是打开，然后先把每一期节目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页面，所以先把今天的这个页面布局给它设定好，然后我后面才加入这个文档。我上来这个文档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这真的是 J 人和 P 人非常不同的点，就是我看到，因为我们有一栏是全部 Wendy 的答案，另一栏是全部 Ivy 的答案，然后我第一眼就发现说 Wendy 答案的那个格子的宽度和 Ivy 答案宽度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两个格子调到相似的，我没有到 OCD 说去用树脂把它们规定的一模一样，我只是目测把它们稍微拉的比较相似。你不知道可以这样做吗？
我知道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类要做这件事情。
我上班做表格，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哎，我不然我真的会。
天哪 ，P 人现在感受到无限的震撼，想说你的世界好可怕呀。
对啊，如果是工作的话，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要让每个格子都统一啊，不然我真的会很难受。
天哪！骗人现在真的感受到很大的震撼，对对对，
某种程度上数字是我的朋友啦，就有的时候我还蛮喜欢数字的，嗯，就
是
很依赖那种标准性。
骗人再次感受到了震撼。哦，不过你说到这个 J 人和 P 人，其实我最近不是安顿好了自己的家嘛，然后那个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过来，然后他说诶，其实我看你的家，我不觉得你是个 P 人呢。
哦，
然后我们就聊起了这件事情，我就发现我在对我刚搬家嘛，不是，所以呢，就是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做一件事情，就是收纳。就是我买了很多很多可以收纳的工具，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分类，就是我没有办法容忍不是一个类型的东西放在一个空间里，我要给它用一个什么东西分类啊，收好收起来，所以某种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你刚刚的那个
对呀、
啊、那个点、啊、
强迫症的，
对对对，
小小的
对对
强
迫症的那个点，我的可能是体现在收纳上，就是体现在我实际所在的空间范围内的布局、嗯、对对对，但是我确实是对互联网，就是我对网络上呢或者是文档这种东西就还好。我
对
我的 physical environment 比较在意，那个有点那种强迫症的感觉。
你记不记得我有跟你讲过关于文件命名的事情，因为每一次你要把你的录音发给我嘛，然后我记得之前你是会把你的录音改一个名字、嗯、然后发给我的，后来我不是叫你不要改名字、嗯、直接把那个发给我嘛，因为我在于文档命名上也是很有强迫症的。
我发现了。哎，我发现你就是对这种就是怎么说呢 technical 网络这种东西很有自己的一套。
就是没办法、嗯、因为你要跟电脑合作，电脑的脑子比较死板嘛，所以你不能用人的脑子的方式跟它共事，你必须要遵守它的某些规则，所以
我知道你跟电脑打交道比较多，你跟它比较熟。
对，我跟它关系比较亲密。对，
是这个我可以理解啦、
okay.
这个我可以理解啦。嗯，
我们前面讲到说你每次来香港会有一些不同的习惯，那因为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生活过，其实你最近游走的比较多啦，所以你在不同的地方生活有给你带来不同的习惯吗？嗯、
哇，非常多耶，非常多。
来来来来来，
你知道有一次很小的一件事情，然后我突然就恍然大悟，发现我在日本生活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嘛，就是上大学的四年、嗯、然后而且因为我的日文其实不太好，我们是用英文上学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并没有很融入日本的主流文化，就是我纯日本朋友不是很多、嗯、就是我的日本朋友很多也都是有国际背景啊，或者是在国际学校长大的日本朋友嘛、嗯、我一直觉得日本对我没有重大的
影响，
直到就是大概一段时间以前，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习惯真的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养成，然后一直到现在十几年，就是我出门呢会带一支便携式的去渍笔。
哦、
就是那天其实大概有一段时间之前吧，大概两三个星期前，然后我们大家 大家伙儿，然后就一起在家，是这种，对对对对。但是我一定是白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太明显了。
这不是品牌的问题而已吗？
这是品牌的问题，但是那个品牌我不太会选有
啊、oh, okay, ，
就我不太会选看起来非常像去渍笔的外形的那个品牌。对对对、
okay.
就是让人不太能看得出来这是去渍笔。Anyways, 就是这我怎么发现的是因为上一次大概我在搬过来上海前的几天，然后我们有一群朋友聚会，就在某个朋友的家里就点了外卖，然后我们就吃火锅、嗯、吃麻辣烫啦。
啊。
然后麻辣烫不是很多油吗？
是的。
然后呢就突然有人就是坐我旁边，那个人那个就是有一个东西不小心爬下一下掉在地上，然后就把那个油就溅到外面，然后就溅到大家身上、嗯、其实那些油不是特别明显，我们也不是说穿白衣服，就溅到了一点点、
嗯、
然后我就瞬间掏出我的去渍笔，我就开始涂、嗯、然后他就惊呆了，他说你在干什么，然后就发现他们就很震惊，说你竟然会随身携带去渍笔。我说，然后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个好像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因为在日本的时候比如说你去面试，或因为我那个时候实习嘛，所以其实实习的时候你是要穿正装、嗯、但是你穿正装如果你不小心有一些小的污渍、嗯、小的卡点你没有去除的话，其实我一开始我并不会在意这种东西，但是我被日本人的那种强迫症和细节控也有影响到，他们会很在意，他们会看到，然后他们会看到之后他们会说
嗯，
然后说多了你自己的那个 awareness, 你自己的那个敏感性也会起来，然后你自己也会想说哦对吼、哦、然后也想要去调整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后来我就开始回溯我这些年比如说我在日本生活的几年，然后在纽约生活的几年，然后在北京生活的几年，然后现在来到上海，我好像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残存的习惯，在那个地方被影响到的习惯，以及我来了上海之后我也有就是开发一些新的习惯。就是首先在日本的时候呢，我会习惯性的买手账，一直到现在我都会。嗯就是有点像。会啊。
OK。
我每天都会写。嗯。
OK。
就是一个就是我很喜欢写东西的那个感觉。对。
嗯，
但手机我也会记录，如果重要的 meeting 我也会先记在手机里，但是我还是会写一下。
你喜欢手写的感觉、
嗯、我喜欢手写的感觉，我喜欢画的感觉。 嗯
手画的感觉，我觉得我们现在讲这些画啊写啊一定要加一个手写，因为对于 Gen Z 年轻一代，当你说写东西、
哦、
他们可能会觉得打字，画东西他们可能会觉得平板 iPad 绘画，所以我觉得好像一定要强调那个 physical 的那个动作、
哦、天哪，我觉得自己好像个老人、嗯、我已经跟他们有一些代沟。
没有、
就是、
我觉得你没有到老人，反而是我已经承认自己是一个老人已经看清了
那我要向你学习那我要向你学习。对、
嗯、
就是我喜欢手写手画。还有一个小习惯是我在日本的时候会比较有，我离开日本之后其实就没有了，就是我会随身带小手帕。
哇哦。
诶，就是你知道，就是日本人呢他不喜欢用纸巾，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会有一张自己专属的小手帕、嗯、比如说你打喷嚏，你用手打喷嚏你用手捂着自己打喷嚏是很脏的嘛，对，然后他们就感觉自己要打喷嚏的时候就随身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个小手帕，然后就是打了一个喷嚏之类的这种东西擦嘴。
我对手帕这件事情其实很不能接受，因为我觉得从卫生的角度来说手帕非常的不卫生，你就只能用一次啊、
嗯、
啊，不然难道你
没有啊洗啊，
那你当
天
出门
天、
啊、难不成你要带十条手帕吗？还是说你擦完
汗会有几条
然后又擦嘴巴，然后如果你要擤鼻涕怎么办、
哦、
然后你 sneeze、哦、你不能对不对，就是你怎么，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如果我要兼顾 hygiene、
啊、
卫生，然后要兼顾有足够的储备量的话，我自己会觉得那我可能要带个十几二十条在身上。
哦，明白明白。但是就是说、嗯、首先就是说你擦汗跟擤鼻涕绝对不是一个东西了，就擤鼻涕一定是用纸了。但是就是手帕是在于那种，就是首先你有一个你自己的东西，然后他们每天会洗，他们会经常会洗，而且他就是擦一些 怎么讲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每个人都在加一些什么东西。但我就当时，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因为手帕很好买啊，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随意买到手帕。然后，
有名在日本的任何一个地方。
对，在日本的很多地方，
okay,
很多地方。然后哦，可能也因为我那个时候生活在东京嘛，就是你知道，就是东京人还是就讲究，就是可能都市人会讲究一点。就是我看到大家都在用的时候，
okay, okay.
我也会觉得，嗯，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我还蛮好奇，看看带个手帕能怎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会用，其实会用手帕，哎，就是比如说用手帕垫一些垫着吃东西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它不是。他不是说就我擤鼻涕然后擦汗所有东西都用同一张东西，但是好像有一个那个东西会，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在，但是只有在那个时候有，我离开日本之后，
okay.
我再也没有这个习惯了。
但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场景，我现在觉得我有点想要买一条手帕，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过，就可能在一些约会秘籍之类的地方啊，就是如果你有一个东西你借给别人，比如说你喜欢的男生，或者可能从男生角度，比如说你喜欢的女生她在哭，你递给她一张纸巾，这个互动就结束了。可是如果你递给她一个手帕，她就会回家带着她的手帕回，她不能自己擦完眼泪又把手帕还给你嘛，就会不太礼貌嘛。
对，
所以她要回家洗完那个手帕，然后又制造再一次相遇的机会，就是把手帕还给你。所以我觉得从 dating 的角度，手帕是比纸巾会来的比较好。然后再一个，刚刚我们不是讲到底要拿手帕来擦什么，然后我觉得如果我要选择一个用手帕擦然后又不会太不卫生的东西，我可能会拿来擦眼泪，因为我经常看电影会哭嘛，或者是我就是 overall 很容易哭，所以我觉得可能戴手帕会不会有点作啊，就你说好听一点很优雅，但是说难听一点也可以很作，眼泪专用手帕。我的天哪，
天哪。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个还手帕那个场景呢，我觉得是很合理的，是很合理的，但是好像这个场景离开了日本它有一点点不合理。
没有，我觉得
你说没有，我说完了，就是我很难想象在日本以外的别的地方然后有人用手帕，就是这个行为有一点点，也不是说作，但是怎么讲呢，就是
我觉得很
好，
欸，
我
好
像还真的挺难想象到别的场合。
我觉得很好，欸，如果真的一个男生，而且男生如果穿正装，就是很正式的西装，他不是会有一个那个 pocket 的那个
领口
东西吗？不是领口，是那个
有一个小口袋啦。
对，小口袋，然后里面不是会有一个 square， 就是那个东西，
丝巾。
那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可以拿出来借给女生擦眼泪的？我不知道，欸，
好问题，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本身是真的没有什么用处的，以我所知。
应该就是一个装饰，我理解，如果是很正式的西装的话，那个东西应该更多的作用是个装饰。
但 anyway 就是 similar to 跟那个相似，如果一个男生无论他是什么文化背景，如果他真的某一天我在哭的时候他递给我一个手帕然后请我擦眼泪，我会觉得很有趣，会想要了解这个男生多一些，为什么你会有这个习惯。
哦，那倒也是，手帕大于纸巾，
对，
就是那个感觉会，
男生们
会
有幸听到这一期节目的男生们，手帕买起来备起来，特别是单身的男生，或者是想要给你的女朋友提供更多情绪价值、情绪支持的男
生。我真的很想知道有是否真的有男生会就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真就是怎么看待这个场景，我还真的是蛮好奇的。
留下你们的评论，好。
对，
okay.
还有一个习惯也是在日本的时候才有的，我离开日本就再也没有了。就是书皮，就是会包书皮。因为
我记得我只有在小学初中的时候才会包书皮，
不是我们小时候的书皮，我要区分一下。
Okay.
我们小时候的那种书皮有一点点是，它好像不是一种文化习惯，只是说你的课本，就是不要把课本弄得那个脏兮兮的什么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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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日本人的书皮是，日本在电车上呢，有一些地方会没有信号。所以很多人就是会看书，然后很多人会带一本小小的书在那个电车上面看。然后他们，我觉得日本人用书皮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尴尬，就是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在看什么。
哦，
所以日本的书皮是非常的，哎，我给你举，我现在好像就有一个，不是现有的书皮，是这种布艺的。
哦，就是有花纹的、
就是、
OK。
对，日本的书皮更多的都是像这种布，或是就针织布艺做成的书皮。
它是已经，
然后你可以，
它是已经剪裁好的吗？
它是剪裁好的，对。
就是我的书只要套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你
我不需要再包啊折啊什么的。Okay,
对，你不需要，对对对对，所以基本上，而且它的很多小说的 size 都很像一致的，所以基本上你、对很统一，你出门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是要换书看，你就把那个书皮拿下来套上就好了。所以我在日本的时候书皮是有，对，是会做包书皮这件事情的，但是后来就没有了。同样的一个习惯也是。在纽约的时候也会有一个习惯，但是我就再也不包书皮了。我出门依然会带一本书，但我已经无所谓了，别人我根本就不在意别人知不知道我在看些什么东西。但在纽约出门带书也是因为地铁里没有信号。
我记得之前伦敦也是。
对，所以长期以往没有信号的话，你也不知道看些什么东西，然后大家就觉得无聊啊怎么样。然后在纽约地铁上其实很多人会看书。所以我也后来也 develop 出一个习惯，就是我住得远的时候，有时候坐地铁上学啊，去哪里啊，我习惯性的会在包里面带一本书。天哪，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而且我觉得在地铁里面读书，我的效率极高。我现在发现我没有办法在地铁里读书，我也回国以后。
为什么？
因为比较挤了，一方面。一方面比较挤了，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有信号啊，地铁里面都有信号，然后好像你就没有那个氛围，大家都在用手机看网剧，然后看小视频怎么怎么样的，慢慢的就，然后你又很挤，你拿那个书你就这样打开，然后你也会有一种被挤到的感觉，就氛围真的很不一样。
我在地铁里其实首先我看 OK， 首先因为我会晕车，所以我搭公交车的话、我是一定不会，我手机也不会看，我书也不会看，我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我一定是看窗外。但太空空荡荡，所以我一定会戴耳机，然后要么就听 podcast、要么就听音乐。然后这个习惯就衍生到搭地铁的时候，虽然搭地铁我可以看书看东西，但是我还是习惯要有一个声音，可能听音乐或是 podcast。 然后听 podcast 的话，你不能同时间在吸收别的类似的内容，文字内容嘛，所以听 podcast 的话我就会纯听 podcast， 或者就是听音乐，然后可能同时做 Duolingo 啊，或者是
哦，对，我做 Duolingo 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我有学到。
对，我其实之前有一个习惯，就我在大陆生活的时候，我出门一定会带纸巾，因为好像很多地方是不提供纸巾的，很多地方、I mean 可能餐厅不会有，厕所不会有，然后可能如果出去吃一些街边摊什么的更加不会有。但是这个习惯到香港之后慢慢慢慢我就不会那么执着于要带纸巾了，因为餐厅会有，厕所基本上一定会有。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我跟朋友出门的话，朋友也都会有、所以我慢慢慢慢就不那么经常带纸巾。我觉得这个还蛮神奇的。
带纸巾这个我现在已经有这个习惯，其实我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带纸巾的习惯，但现在逼得我一定要带。然后除了带纸巾，就是说到这个卫生产品，我去北京这些年哦，也有一个很大的习惯呢，习得了一个很大的习惯呢，就是戴口罩。
你是说
是这样的，
戴一个没有用的口罩，没有开过的新口罩在包包里，还是
对
脸上？
对、
okay、
在疫情前我就会戴口罩、
为什么？
因为雾霾很重，因为我有哮喘
哦、
就冬天的时候，首先冬天的时候我基本上到了11月份就开暖气的时候，那个雾霾就已经就开始要死人了，就是很严重。然后所以我出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戴的口罩其实不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不是那种疫情的时候戴的那种医用口罩哦。它其实有一种口罩是棉的口罩。它可以挡雾霾的一些东西，然后又能保暖。
我知道，我以前小时候在北方也有戴那种口罩，就是棉布的口罩。对。
对。
纯粹是为了保暖，
对对对，
冬天。
然后后来我发现到了春天四月份戴口罩还有个好处，就是春天的北京到处都是柳絮，就会飘棉、就会吃棉，你知道吗？满嘴棉花。那个东西就很容易花粉过敏。 所以我在其实在疫情前我就已经有就是随身戴口罩出门的习惯了、
嗯、
然后到了疫情之后除了随身戴口罩我又多了一个随身带的东西就是那种免洗的消毒液消毒胶
就是
对
hand sanitizer 对
没错、嗯、对就是免洗消毒液对然后呢来了上海之后呢我最近开发了一个新习惯就是出门带咖啡杯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咖啡店就是你去买咖啡的时候如果你出门带咖啡杯可以免5块钱
五块其实很多耶、欸、
5块非常多啊那我10块就喝到一杯咖啡了耶而且是很高质量的咖啡哦因为、oh. 啊还就是首先呢就是上海的咖啡店非常多我之前听过一个数据好像光从咖啡店的就是出现的频率以及就是你每隔多少米有一个咖啡店的那个密度来讲、
嗯、
上海的咖啡店好像是全世界最多的
哇、哦、
就比伦敦和巴黎还要多对所以就是在上海消费咖啡这件事情还挺日常的、okay. 然后我又发现说很多店如果你自己带自己的咖啡杯它又可以免5块钱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账就是是一个经济实惠且是一个我日常就会有的饮食的习惯那对啊 why not 然后所以我现在出门就会带咖啡杯、嗯、
既然你说到了出门、嗯、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出门一定会带什么东西这个有点像就是在视频的世界里面大家会说 what's in my bag 这一种
对
所以我们今天但是我在写的时候我就 somehow 发现我不自觉就把它分成了不同的 level 因为你出门的目的不一样、嗯、所以你带的东西可能会不一样比如说如果我 level 1就是下楼买菜或是扔垃圾或者是拿一个快递或什么的 level 1我的就是三个东西而且也是我每天这也是我的一个习惯每次出门一定会念的口诀甚至于说我回老家跟我妈妈一起住的时候我跟我妈出门我也会把这个口诀重复给她以确认她带够的东西就是钱包手机钥匙
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当时看到你的这个分类就是 level 1 level 2 level 3的时候我有点震惊因为呢在我这里没有分类然后你说下楼买菜扔垃圾竟然要带钱包手机和钥匙我想说我下楼扔垃圾带我和垃圾就可以了最重要的就是垃圾有没有在
因为买菜你需要花钱嘛然后再一个就是有机会可能你买菜的途中顺便想买点别的或是可能你突发奇想然后反正你都已经出门了那不如再去 7-11 买个什么零食什么的就是 in case 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啊、
所以我出门最基础的三件套就是钱包手机钥匙当然有一种情况就是真的我可能因为我扔垃圾不用下楼我就是在同一层楼的走廊走到间可能就走过去10秒钟的距离、
哦、
那我可能就只会带钥匙对这种我就只会带钥匙、
嗯、
但是如果只要我要下楼、嗯、基本上就是钱包手机钥匙不会少对
嗯我搬进来这里之后呢就是我真的是扔垃圾真的就是 literally 我和垃圾因为我没有钥匙就是我的是指纹就我们家的那个开门锁是指纹、
oh, okay.
然后呢我也不需要手机就对就真的是我把垃圾扔了我就上来但是如果我想要再多走两步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的话我也就只会带一个手机
吗
不是给这个大白菜呀、啊、去一下就去一下字我但是有一个东西我发现我一定会带而且我发现我在你的这个随身带的东西里面竟然没有我只要出门就会带耳机就是手机和耳机不能只带一个、
okay.
就是我的手机和耳机永远是在一起的
但就是你下楼买菜你也会带耳机
会
啊？为什么
会因为对这个我发现这个是我的一个很那个什么可能是一个蛮私人的习惯就是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听东西
OK
我好像没有一秒就是不能有没有一秒钟是闲的也太夸张但是我很少耳朵是空的
OK
就比如说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连蓝牙耳机 连蓝牙音箱就开始放音乐、
okay.
然后我就会一直放的东西放的东西，然后出门我也会戴耳机，然后就会一直听音乐，就是一直围绕在一个更多的是音乐。其实对对对，我其实倒不是那么常听 podcast 什么的，我倒是不太常听别人讲话、
okay.
但是我的耳朵里面会一直需要有音乐的填充。对，所以如果我那天出门带了手机、没有带耳机，我会崩溃很久。我试过有一段时间，就是上班，有一次上班，因为我来回路程还蛮远的，就是、就是来回通勤可能要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发现我没有戴耳机，那一天我整个天都要崩了。
嗯，耳机是在我的 level 2里面，就是、level 2就是小酌，或者是见普通朋友，或者可能我觉得上班也。上班其实是另一个 category， 因为我上班是有一个很大的那个 bulong 背包，双肩背
背包，
然后我里面会塞很多东西，然后这个化妆袋，那个什么应急袋，然后这个什么笔记本，然后那个什么相机， blah blah blah， 所以那个我就今天先不讲啊， maybe 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分享。但是我的 level 2主要就是比如说目的性很强，我今天出门就是要见一个朋友跟他一起吃个饭，或者是跟他一起喝个酒小酌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我的包包里除了前面的基础三件套啊，就还会有润唇膏，我一定要带，因为我嘴巴很容易干。然后耳机就是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带，因为通常去见人搭车一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嘛。然后护手霜和酒精喷雾这两个基本上是连在一块的。然后最后呢，我可能还会带的，取决于我的包包够不够大，应该基本上都够大，我就会带一个小支的香水。然后这个就是我个人有一点，我对于味道这件事情我不是说那么的敏感，但是我喜欢说自己是香香的，对，所以我会带一个小支的香水、对，
我其实很想听完你的 level 3然后再说我的、
是吗？ OK 好、好， level 3的话我就分为说可能是更加，就是因为小酌见普通朋友，就是我没有期待那是一个非常 social 的场合，可能你已经认识对方了，你不需要再去更表现你自己或怎么样。所以 level 3呢就是 party 或者是一些光鲜的场所，比如说颁奖典礼，当然我现在没有要出席颁奖典礼，
颁奖典礼、
就是、you know in case in the future、我可能会需要出席、
对，就走红毯的时候你要带些什么what's in my bag
没有，就好，就 party 啦，就可能 很明显有更强大的社交需求，你就是出去社交的。 OK、
那
我
是不是要带名片呢？
不用吧，我的脸应该就是我的名片
够直接
就是对 anyway 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多带一些跟外表有关的东西，比如说我会带一个气垫粉饼、补妆啊，或者是可能我今天出门本来没有要化妆，但是看到说不行，就是我有点 underdressed， 我就会稍微 you know touch up 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唇颊霜，好 detail 啊，这个东西就是那种
唇颊霜是什么东西，
就是它可以当腮红又可以当唇膏，就是有颜色的这种，就是会给你的脸上带一些气色感。对，或者说可能我出门之前已经化了妆，那可能气垫粉饼就用来补妆，然后唇颊霜也是可能到什么时候 you know 眼影没掉了，腮红没掉了，唇膏没掉了，就那个东西可以再来就是临时挡一下。对，这就是我的三个 level， 完全以社交为分级耶、我真的非常
的 introvert。 你真的完全以你真的是完全以社交为分级耶。然后呢，我轮到我这边哈，就出门一定要带什么，就是比如说扔垃圾，就是我和垃圾，这、就是一个 level 另外一个你的 level 2和 level 3就是我的日常 level， 就是不管我去到任何地方、
okay.
我现在掏出我的包包，
来来来来来，
就是呢，因为我基本上出门的包包都大大的，就是我不会带那种很小很小的包，基本上就只能装手机的那种包，对我来说它就不是一个包，我就不会带 as a 包，我就直接把手机拿了。但是我基本上如果出门要带包的话，我就会带这种稍微有一点大的
容量的
装。
我必须说 我觉得 to be fair 你这个不算大包，你这个也是小包，只是说不是那种
小
费包。对
对对，不是小费包，对，但是它是能够装的
下、还是可以装一些东西的。对，
一系列化妆品。其实呢，你刚刚的那个 level 2和 level 3基本上就是我日常出门都会带的东西，你说到这些我都会带、 然后当然就是对，除了这个便携式去渍笔以外，我还会带一个止汗露，就是腋下出汗或是什么的。对，夏天，特别是夏天，我会带止汗露，然后一包纸巾啦，然后护手霜啦，然后口红啦，就真的是口红，不是润唇膏的那种，然后这个
酒精的那个消毒
酒精的那个免洗液啦，润唇膏也有啦，还有这个是喷口气的东西
，OK，
有点像漱口水。有点像便携式漱口水。
我要补充一个，我戴牙套之后我出门一定会带，就是either 便携的牙刷牙膏，要么就是便携的漱口，就我一定会带一些口腔护理的东西，就是戴牙套之后。对，
是的。然后还有牙线因为我真的是个特别容易就是抠牙
牙
对，塞牙的人。又是一个唇釉，我怎么这么多唇釉？
天哪！
眼药水
，OK，
这个因为我戴隐形眼镜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眼睛会干涩。还有小香水
啊，
就是随身携带的香水。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湿纸巾吗？
不是湿纸巾，是
吸油面纸吗？
吸油面纸
，OK，
吸油面纸。然后如果、okay.那个场合稍微的在对稍微的在正式一丢丢
glamorous 一点，
也算不上 glamorous， 就是
稍微
就是稍微需要补个妆的话，那我一定会带两个东西，一个是遮瑕膏，还有一个就是腮红
，OK，
就带刷的腮红
，OK，
对，这两个东西我带的频率，不算特别高，因为我的妆不会混花，但如果稍微正式一点开会，比如说我知道我早上出门然后晚上有一个重要的 dinner 需要补妆的话，这两个东西我基本上会带。对，所以基本上我的包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oh, wow.
就是只要我出门不是扔垃圾的那种出门的话我直接就会拿起这个包就走。
OK，
对、oh. 那我的 level 3跟你的 level 3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是以我的分类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的分类是什么，但是我有一个 level 3，就是如果我知道我今天会有独处的时间，比如说今天下午我们录完音、我要去一个书店，我会带一本手账和一支笔。
就是打消磨时间的东西吗？
就是我想要有单独思考人生的时间我会带一本手账和一支笔我需要画下来，就是我需要有一本东西手写手画。对
okay,
这个是我的 level 3
如果是按你这个我的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出门有几个约，然后在约和约之间可能有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 gap， 我要自己去 feeling 的话，那我可能会带一本书。
带一本书我也会，就是去对对对去填充那个 gap 的时间，这个我也会，但是因为我这个包吧有点小，
对、
它塞不下一本书，所以我就要换另外一个包，但是这个包基本上是我去见任何人，对，我可能见总统也会是同样的包不会有什么变化对，但是你知道吗，我的 level 3反而是比如说我今天下午我是刻意今天下午没有约任何人，我要安排一个安静的独处的时间，我要去找一个书店给一些时间给我自己，然后我就会带一个大一点的包，然后我会拿一本手账去画一些东西写一些东西，但是日常对就见总统见我爸妈也是这个包，见总统也是这个包
我发现你刚说这句话 trigger 到我的一点点 anxious， 我有一点焦虑，因为首先我出门我基本上因为日常我上班就是那个背包嘛，然后如果出去买个菜啊或者是见普通朋友，我就有一个帆布袋，我就每天都背那个帆布袋，然后到了 level 3的时候我才会思索我今天要带哪个包，我有几个不同的包就是专 for level 3的。对，你好、你可能没有见
就是 for 总统的那种，
不是，我觉得总统这个是 我还没有在我的生活当中诞生的 level， 所以我刚刚就在思考说，好，如果我今天要见总统，我哪个包可以见总统？然后我发现我没有一个包可以见总统，所以我可能需要去买一个可以见总统的包。
笑死！没关系，我觉得总统不会在意的啦。
我总
不能，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说的
是
哪国总统，但是总而言之就是。
因为我的帆布袋上面写的就是 looking for a 那叫什么来着啊、looking for a temporary boyfriend in Paris， 我总不能背这个包去见总统吧。
哎，我觉得你见法国总统的时候可以背这个包。我觉得他会，就是他应该会 proud of 他们的这个文化产品，就是文化输出的部分好像有成功。
okay, 好，
嗯，好，
我们刚讲到书，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书是在我另一个 list 里面，就是我现在如果出远门啊，就一定要搭飞机或是火车远途旅行的话，我一定会带一本书。因为就是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你不能用手机嘛，但那个时候可能你还没有很困，还没有想睡觉，所以我为了打发时间，那个时候书就是最好打发时间的工具，所以我一定会带一本书。然后再一个就是、出门远途旅行我一定会带的是镇定修复类的精华面霜或是面膜。
关于这个点我真的很想问你，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去年飞美国，也是一个长途，而且我还在东京转机的时候就是 layover 了、
哦、那真的必须要带，你这个跨度气候很不一样。
对，但是我真的我听了你的话我带了。但我一直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在公众场合敷面膜吗？
当然不会啊。
那你是什么时候敷的面膜呢？
在酒店啊。
哦，你是在酒店、啊、我以为是在旅途，我以为是你是说在旅途当中、
哦、不是
因为我在飞机上坐那种长途飞机、哦、我是见过有人敷面膜的。其实我也在想我要不要就是，对，我就不在意众人的目光，我也敷一下，但是我做不到、
哦、没有啦，我说的啊、OK， 我就是可能旅游啦，旅游的话我一定会带修复类的精华或面膜，很有用耶。因为我去年就是夏天不是去了一趟出去玩嘛，然后又去了越南，然后又去了巴黎什么的，我真的很庆幸我带了那个修复精华。因为我刚到越南的时候有点过敏，就是皮肤会很痒，没有想到我到了巴黎也一样会过敏，而且是蔓延到我身上都会长一些红点点红疹子什么的、哦、然后我就狂擦那个修复精华，果然第二天就好了。
我出门旅行也会带面膜。嗯，然后
没有我是功能性非常 specifically 修复型
修复，对对对对对
对,
对我就是图它个补水，没有别的。
OK
对对对，对，出门也会带。但是你刚刚在说到搭飞机坐火车，就是旅途中、
啊、
就是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旅途中会带的那个东西，我发现有几个东西，而且我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会带，但是我现在突然想到，其实旅途中我也有几个东西一定会带，就是书我也会带，因为你在旅途当中有的时候也挺闲的嘛，就是你看东西也觉得很无聊。 对, 对，我会带一本就是比较易读的书，还有就是我会带耳机和充电线。
耳机我也会带啊，因为耳机已经是在我前面 level 2了嘛，所以我全部包、前面是包括在里面。
是是是，但是我会带充电线，是因为我用耳机的消耗太大了，就是耳机很容易没电，所以我一定会带耳机的那个充电线、
哦、
我很怕我的耳机没电。因为我在看书的时候、比如说火车站好了，你去火车站等火车的时候，可能你提前到了40分钟，然后火车站人非常非常的多，就乌泱乌泱的，我就没有办法看书，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关在一个安静的音乐世界里、我才能够看书，所以我对耳机的电量的消耗就极其的大，所以我就一定会带充电线去给耳机充电。
充电线我也会带，我发现特别是搭飞机的话，因为有的时候
对
非常途可能手机会没电，然后现在很多飞机上都直接有那个 USB 充电的那个插头。对，
然后还有一个呢也是蛮神奇的，就是因为我睡觉
是一定去渍笔吗？哦，不是，
睡觉也用去渍笔。我的生活当中真的不能没有去渍笔，我可能会给别人去渍之类的。就是耳塞和眼罩
啊，
因为我睡觉是不能有一点声音和一点阳光的，就是我是要在一个完全黑暗安静的环境里才能入睡，所以我旅行我也一定会带，就是不管是我到了目的地睡觉一定会带，以及我在特别是这种长途，比如说坐长途飞机长途火车，你肯定就是还是需要睡觉嘛，休息的时候、我一定会带这个东西，不然的话我就会休息不好。
那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你就会把耳机摘掉然后换耳塞？
我会把耳机，对、对，
我
没有耳塞我真的非常焦虑，就耳塞这个事情。
我跟你完全相反，因为我睡觉我一定要有声音，就无论在哪里睡觉我一定要有声音、所以如果是在飞机上睡觉的话，我通常飞机上不是会发耳机嘛，然后长途的飞机它都会有娱乐系统嘛、所以我就会可能开一个电影，然后我就让电影在那边播着，然后我就带着那个耳机睡觉。然后我包括我自己在家，我其实每天睡觉前我都会用 iPad 开一个可能无论 whatever 那当天想要看的节目，然后就放在那边，然后我就眼睛闭上就睡觉，就听着那个声音入睡。对，我没有办法安静的睡觉
啊。OK，
我安静，但是我明确知道我不，因为但如果身边有人的话，就是只要有另一个人、那个人的呼吸声对我来说也是声音，所以我 OK 没有声音。但是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我一定会有一个声，因为我一定要有声音的原因是我会害怕。对，我不知道我
在就是要营造一种就是有人的氛围感。
对，我其实也不太确定我在害怕什么，但他就是会觉得那个寂静，然后我平时是可以独处的人，我可以早上起来不放音乐，不放任何的声音，然后我一个人做，我发呆都没问题，这些都是没问题。但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那个是我最脆弱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我的大脑会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所以我就会，对，我觉得是我的大脑，我需要有一个东西把我的大脑的注意力放在那边，然后另一边就睡觉，不然我很怕潜意识里面会有一些很黑暗或者是很怎样的想法，一些胡思乱想的东西让我可能会心情不好或者是很害怕或是抑郁什么的，所以我一定要有声音去转移注意力。对，
哦，这个还蛮神奇的，因为我小时候好像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就是十一二岁，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有一段时间是需要有一些声音，我会听着音乐入睡的。但是现在就是现在我听到声音我反而害怕，因为我被入室盗窃过。
哦，明白。哦、
就是我会就是我睡觉前现在就是一定会 make sure 我的门窗关好呀，锁好呀，然后我只要一听到一点声音，我反而会有点害怕，所以我会就是确保鸦雀无声。黑暗中鸦雀无声入睡。
OK， 有没有什么习惯？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聊这些生活这么琐碎的小事情也可以聊了已经差不多一集的时间了，但我还是很想要把我们的就是写到的东西都聊完。有没有什么你引以为傲的习惯？
引以为傲的习惯，
好，终于呢这一期也被分成了两集节目，那我们上半期就先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请大家期待一下下周的节目。在下周呢我们会把这个很生活化的东西其实会聊得更有深度一些，所以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强硬的上深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不要忘记去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分，留下你的评论，也欢迎大家在各个 social media 关注我们，包括有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公众号、微博还有小红书。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众群，可以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 那如果需要我们的中文 transcript， 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找到适合你的套餐。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